欢迎登入 IC 部落格，
让部落格阁主谢美芳带您网罗市场情报，链接产业趋势，预见科技未来。请登入 IC 部落格。
欢迎您再度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IC 部落格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美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朋友引介的是我们来自于矽谷的华人创业家李祖昌李博士。李博士目前呢经营的是云端的创业。欢迎李博士，您好。
美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看到您的这些基本资料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又是一个创业金童。可是越往下看的时候越觉得你的故事真的是这个血泪斑斑曲折离奇啊。这一段创业一开始的时候您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被期待的身份跟角色一路创业，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那个生命历程完全不太一样了，怎么回事？
我过去从台湾台大电机系毕业以后到美国的 Stanford 也是读电机，拿到硕士博士。那毕业了以后呢，我就一直在矽谷工作。过去的时间大概做很多事情，读书啊，这个创业或是在工作都还蛮顺利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有以 Bill Gates 做榜样，这个年轻开始做，然后可以做到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就有一个目标，希望说哇，把这个事业能够做到影响人类。
你当时设计的产品项目或者是这种前瞻技术平台是什么？
我第一个开始创业的公司其实是在1996年正是这个系统晶片要开始的时候，就是像一个大的系统，它里面会是需要很多模组，好像说你盖房子的时候如果盖一栋楼房，然后这个楼房如果一砖一砖搭上去会要搭很久，所以有的时候会预筑好一块墙或者一个窗户一个门。那个时候刚开始我创业就是我看到这一点，说你要做一个系统晶片这个 IC， 那有些东西我如果把它做好了，然后这就是所谓的 IP，有一部分的模组，比如说你已经设计好了，那这块你直接放进去就好了、好像预做好的一个墙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很早在96年的时候就从事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真的运气也很好，因为我创业的时候一开始就拿到了这个很大的这个 project。 那我们合作这个伙伴也是美国很大一个公司 Cadence， 它是提供这个 CAD Computer Aided Design， 他们也给我一个 project，所以很快就这个公司就涨起来，那我也可以找到很多还蛮优秀的人来加入，然后这个公司一下在短短的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就做了很多产品，有很多先进的产品。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在96年97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全世界第一个 LCD Display Controller IC， 就是像这样子的产品我们就做了5个产品线。那其实老实讲我回头想每一个产品线呢大概都可以上市成立一家公司。
那个时候也创造了一个蛮辉煌的营收数字，听说第一年就从4万美元大幅上涨到上亿美金吗？
对，那个是我们公司的市值，你知道就是等于是在一年半的时间之内就从非常非常小几万块钱美金开始成立，然后变成上亿美金的公司的价值。
可中间却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转折，而且相当的大，这个转折完全不在你人生规划范围之内，对不对？30岁的年龄就重重的摔了一跤，从云端上摔了下来，这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你都没有发现任何一点破绽，发现说这个公司可能将来管理权整个加手给他人。
我觉得那个时候很年轻，那我的一心一意就是想把这个公司建立起来，那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的问题那个时候并没有注意，因为人都有人性，那我们本来都是做这些各种各样的 IC， 手上有很多技术，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个机会要跟台湾的公司合作，就是有一个比较传统产业的集团然后跟我们合作。那合作的时候他们就投资，我们就出人和技术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因为我从1985年我就到美国了，那我觉得能够把这些带回到原来我出生的地方，我其实怀着很大的热情，觉得说啊，这样子很好，能够帮忙一些转型的工作，把一些好的东西带回来。那如果说能够发扬光大，其实这个公司大可以在台湾上市，然后最后可以变成成为世界有影响力的公司。
等于说你人在美国就是了。
我人在美国，可是那段时间我们设立的公司是在台湾，所以我就真的就是美国台湾两个地方跑。那在投资的这一方，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很好，他们其实很想要去控制这个公司。可是我当初会愿意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有很多股东，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技术把它再发扬光大，然后做出来的东西呢在美国的公司可以得到一些回馈，然后这个合资的这个公司在台湾的这个 也可以上市上柜，这样大家都有好处。
对，
可是投资的对象呢，因为他就想要掌控这个公司，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们就接管了这个公司，让我在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失去了我花了心血所做出来的所有的结果。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最让我心痛的还不是这样，主要是人的问题。我就讲说人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原来的公司有一些班底，有这个我很信任的人一起在经过甘苦患难，可是呢，我没想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竟然他们就联合在一起，然后呢把这个公司接管。那因为如果只是投资，他没有里面有人在里面内应，他可能也不敢那么大胆，因为拿到了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就是这样，我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失去了所有，后来还经历一段时间还要打官司，所以让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煎熬。
对一般的企业来说就认栽了，但我觉得在你里头还有一个性格吧，让你自己想要撑下来，扭转一些可能有的情势。这个官司后来你打赢了，赢回来了，你应该获得的赔偿真的是大快人心。但是中间有些转机，那个转机主要动力是什么？
我老实讲，就是说我用了我一切的力气，然后我觉得在第一年我打官司的过程当中，那我找这些律师，我真的花了很多力气把这些东西都弄得我觉得天衣无缝啊，这应该要赢的。而且我觉得因为这个里面我整个身家性命在上面，那我那个时候修博士，我论文八个月就做完了，你知道我在 Stanford 修博士的时候，那我现在比那个还花十倍的力气下去做这件事情，
已经好几个博士了。
可是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我花了这些力气以后，结果说反而节节败退，然后反而打到最后打不下去，没钱了，然后我再去找这些律师又找不到，没有人愿意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啊，我真的是觉得哇，这个人生没有希望了，好像是从天上一下就掉到地底下。因为第一个我失去了所有的，连房子卖掉了都还没打赢，然后不但没打赢，我觉得我是很受委屈的，做了这样子，结果反而要被人家说你是坏人，因为对方告我，对不
对,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我好的朋友去帮助，
背叛你了，
对，就是那个背叛的感觉。那在这个时候我这样的一个人觉得说人都不可以信任了，还有什么人可以信任呢？对不对？
你没有被打倒诶。
可是我几乎被打倒了，我可以跟你讲，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走到了人生的谷底。如果说这个故事就在这边结束了，那我这个人可能今天就被毁掉了。因为第一个，我本来是一个乐观的人，然后我对人生就没有希望了，我也觉得对旁边的朋友任何人我都不能信任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我可以跟你讲，不是靠我的力量，因为没有人愿意接我的案子了。可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是，嘿，有一个小律师事务所，然后是朋友介绍的，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根本是一个台湾本土的律师，没有打过国际官司，没有打过高科技官司，然后呢他愿意接我的案子，他愿意接我的案子。老实讲我根本看不上他，我觉得说怎么可能啦，你是送死，根本不可能打这个案子，人家是几百个人的国际事务所，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专业的律师，又懂专利又懂什么，那这样子一个台湾本地的律师连英文都讲得不太好的，他怎么可能处理这个案子呢？结果所有的门都关的，只有这么一条小小的一个门是开着的，可是这个律师他接了我的案子。而且这个律师跟其他律师不一样，
怎么说，
他没有要求任何东西，其他律师都说哦，你要跟我谈啊，你要给我多少钱，还要先 deposit 对不对，这个律师他可以说他不收费，他真的打赢了以后才收费。
听起来会觉得说你真的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就是孤注一掷了，就信他了，对不对？就后来竟然有发生了一些奇迹啊。
结果这个律师接了案子以后，本来打了一年台湾一次庭都没开，这个律师一接就开始开庭了，而且连续开庭，结果再打了不到一年他竟然打赢了，然后在台湾的判决说他们对方还要赔我钱了。
补回来的那个大洞了吗？
我要求的赔偿其实很大，我觉得我狮子大开口
哦，
对，因为我说啊，这个公司你有公司的损失，那你知道公司的损失，你预期的获利的损失，预期股票上市的损失，所以我跟他大大的要一笔，对不对？可是呢最后我得到并没有得到那么多，得到的补偿呢正好够 cover 我在生活上面所遇到的洞，就是差不多正好让你正好足够。这个案子就让我看到这个律师根本没有专业，怎么可以打赢呢？在一年之内，对不对？这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感觉是派了一只小天使哈来解救你了感觉。
是是是。
所以后来这件事情也开启了你整个人生，而且你也开始创业，去改变了一些想法，也改变了一些做法。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个半段呢再来听我们的矽谷华人创业家李祖昌李博 士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您现在经历的那个创业又是什么样不一样的风貌，好不好？
好，谢谢。
谢谢李博士，我们先休息片刻，稍后回到 IC 部落格。